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持续跟大家分享财经生活大小事哦。希望大家也可以时不时哦，关心一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啊，也关心一下如何让自己可以开源节流，这些都很重要。我们赚不了什么大钱，总应该省一些小钱吧。希望我们半小时的时光呢，也为大家这个充充电哦。毕竟早上时间或者是晚上时间，对很多人来讲，要不就是通勤啊，真的很忙碌的生活啊。再来就是要不就加班，像我都特别早来公司啊。毕竟早上要做现场，就会特别特别早来。我特别早来也没有特别早走啊，我还是比较晚走。那很多人工作到比较晚了，哎呀，晚餐也还没吃，还是很忙碌于工作。这半小时的时光为大家打打气。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听到是庾澄庆重新诠释杨乃文的歌曲《星星堆满天》。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笑的时候你也真是分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在拈花惹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 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哦，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财务状况哦。我们都期待啊，这个开源节流，大家可以慢慢累积财富。但是有的时候哦，会觉得其实改变生活习惯或消费习惯好像蛮困难的，因为毕竟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蛮长的一段时间，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改变，怎么样来做到呢？今天邀请到是编辑黄婉华来到节目当中。婉华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华。
邀请到婉华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就是不消费的一年。听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觉得很惊为天人哦，想说怎么可能一年都不消费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夸张哦，因为很多人可能看一天来看，你就会觉得说我每天啊，早上出门啊就有很多固定开销啊，然后一下子哦，那个购物节又要来了，一不小心又被诱惑，觉得要买东买西，一眨眼信用卡账单一来，发现哇，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哦？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每天都在心里说着不行，我一定要改变，结果怎么样都改不了。这个不消费的一年哦，其实我想它是一个很真实而实际的案例，告诉大家其实作者他透过自己的实验真的做到了不消费的实验。能不能请婉华帮我们介绍一下，诶，这个不消费的一年这个实验真的成功了吗？到底是怎么去做到的呢？
是不消费一条，这个名字其实噱头听起来还蛮惊悚的，就大家会觉得啊，这怎么可能？但其实实际来说，它是所谓有限制的消费实验啦。就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他是一个部落客叫凯特。那他在这个实验，就是他限制自己一整年，然后他那个有一个列出一个清单。然后他就会列出说，哦，他这一整年他到底可以购买什么样的项目？那通常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或者是说，比如他可能要送礼啊，比如他国外他们很重视圣诞节嘛，那这种他就是可能要亲朋好友会有的这种交际的礼品是一定可以的。那当然，他就真正的重头戏是在于说，他会列出说他不可以购买的那些就是所谓额外的娱乐性消费，比如可能就是外带饮料啊，然后。然后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买衣服的购物狂啊，所以像衣服、鞋子、首饰这些东西也通通被他列在就是那个 no 的清单上面这样子。那书中他当然有列出说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限制，比如他少数他真的可以允许自己购买的一些衣服，比如说真的就穿破了或是鞋子就坏了，那总不能就是光脚啊这样走出去嘛。那他就会限制自己说，那就是一定要一进一出，就是真的是坏没办法修了，那他才，然后他真的也没有其他替代品了，那他才可以购买等等这样子。所以他大概是用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一年。
是，诶，这样听起来他是给自己设下一些买东西的规则，但是他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平常的消费习惯。我想这件事情啊，可能很多民众都会做，例如说你每个月看到那个信用卡账单来的时候，哎呀，一直怨恨自己说我前一个月怎么花这么多钱，然后都痛定思痛说好，我新的这一个月，我下一个月我一定要好好检视我的钱到底花去哪里了。能不能请婉华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其实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嘛，那当然作者是检视过自己的消费模式才去列举一些不能花钱的地方，那通是怎么来一步一步做到的呢？我觉得他的例子也很适合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哦。
那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他也是先从就是他好好的觉得说他要来检视一下说，诶，他到底把东西都买去了，所以他也算是一边做一个断舍离的过程，然后一边去了解说他自己平常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到底都有几项。那比如说他就有发现说，诶，他的厨房的抽屉里面啊，然后可能就是吃那个沙拉叉子，不知道为何就有买了就是21把在里面。然后他就想到，他其实是一个独居的单身女子，为什么会需要21把叉子？然后那当然也不用说，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会有的那个黑洞就是你的衣柜嘛。那他自己也发现说，哇，他的衣柜里面真的是塞满了一堆他可能买来，然后其实甚至可能都没有穿过，就是然后或者他翻出来发现说，哇，哇靠，这个衣服我竟然买过啊，就是那种都已经没有印象的这种就是衣服，然后也确实是一坨拉苦，而且重点是他更惊讶发现说，哎，其实 他自己真的平常上班永远都是只有那几头在135、246这样子轮流穿，那他就会进而就也反思说，那这样我到底买这件衣服是要干嘛呢？
所以真的是透过检视嘛，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你检视过后才很惊讶说，哈，我怎么都把钱花在这些地方？
没错，没错。然后对，然后他也有发现，就是他也很喜欢买一些那种啊，比如什么香氛蜡烛啊这些这种小家饰啊，然后他也发现，就是他其实很容易只要心情不好，或是有时候他看到那种打广告打很大，然后他就会很兴奋，就会觉得说啊，我好需要，我要买，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哎，就卡就刷下去了。然后月底看到那个账单，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又快要月光了这样子。
其实像刚刚讲的这些用品啊，或者是这种习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哇，那这不就是我吗？好像你当初买那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一个也不是太贵，可是你发现累积起来，其实那个金额都不是小数字啊。
对，都非常的惊人，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像而且尤其是像作者提到，他不只是买这些小东西，他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姑且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美食的就是小资女这样子。那他在饮食上面其实后来也发现他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消费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甚至更早以前还会有一点一点点就是饮酒方面的问题，那酒啊然后美食啊然后这样一点多一点少一点的小东西，就最后累积起来就变得很惊人这样子。
是，其实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去检视一下你平常消费的习惯，一定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消费行为啊，当下在花的时候就像去吃美食的时候你都不会有感觉啊，仔细盘点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就发现，诶，这个金额怎么越来越大，或者是超乎你当初的想象。那很多人都会说，好吧好吧，我已经检视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要改变嘛，或者是拟定一些新的则，但是这就是让大家最痛苦的开始，因为毕竟要改变习惯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每次都很佩服哦，就说其实不管是作者或其他人也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要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哦，那好像确实需要点毅力耶，并且拟定规则归拟定规则，很多时候你也很容易打破自己的规则，那到底实际上要怎么来做或怎么来检视呢？
因为作者他其实这本书他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当年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他是真的就写成部落格，然后他就是定期这样子公开给大家看。那我觉得这也是他蛮勇敢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对于那种啊自己消费习惯不好啊，然后会月光，然后就算想要做改变，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有点丢脸，那我就偷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但作者他是反过来类似利用这种我大方公开然后大家一起来监督我这个想法吧，那所以他也就是当时就将他这段过程，然后他按照每个月他就有点会类似写一个说啊我这个月检视我到底省了多少钱，然后是我的储蓄率有没有提高到多少这样子，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像这样子小小的自我分析的数据，之后他会公开到他的部落格上，然后跟等于就是他的读者们一起交流这样子。那我觉得有这个交流部分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点，可以帮助大家，也许就是一个把计划持续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是，其实它是很数据化的，从一开始说观察自己的消费行为，一直到说拟定说我觉得哪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不要花到这么多钱，或者是根本就不应该花，然后去律定一些规则，甚至像刚刚婉华提到说他把这件事情不只是自己记录下来，还分享出去，然后好像给自己那种交作业的动力一样，至少就会有一些人会跟自己分享，或者是有人你会想说啊有人在督促我的那种感觉，至少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啊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弃，哎呀现在受不了了我等等就去买你可能很快就会想要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消费习惯了，这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没毅力做到，那要怎么办？其实你确实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自己去调整。但我想刚刚讲到他有拟定一些规则，就可能针对自己的消费习去做一些改变，但是这一段期间也是一个很漫长的当然 可能一个月一个月成功，那当然是一种累积跟成就感。但这一段历程，我想对作者来讲也有一些新的体悟，甚至是我觉得这个体悟才是让大家会可能还没有开始改变的人会有点羡慕的地方，是吗？
他是整个过程中啊，他其实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他发现他自己很容易，其实可能也许从小到大他很容易遇到一些稍微不太顺利的事情。那他可能比较小都是透过吃啊或是喝东西这样子来等于排解这个压力抒发这样子。那当他比如说他现在成年之后开始有工作有收入之后，他就转变成说他用消费的方式，那他就会发现说他很容易会比如不顺利，那他去消费，那他的心里其实有一个姑且说一个想望，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会变得更好，那这个问题好像就可以解决。那这久了就让他养成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消费习惯，就是每次只要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他就是很自然就是那我就点开购物网站然后就下个单什么的，那明天就会更好。但他现在透过这个时间他也发现说其实他过往就是等于说他这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其实他就只有停在说按下下定然后刷卡就没了，他其实没有真的在做到说真的去思考说那我背后这个问题到底是要怎么解决。比如说如果是他也曾经遭遇过就是爱情上的问题嘛，那他以前可能就是东西买完一波然后我觉得好心里很舒服了，那就 end 就结束在这边，但他其实可能没有深刻去想说那当时为什么会交到这么一个可能很渣的男朋友，那又或者是说他们两个人当时之所以吵架又是为了什么原因，是因为真的就只是单纯个性不合吗？还是说是有一些更深层的沟通的问题他们其实应该要去解决，而不是说就这样停在说东西买完然后心情很好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这样子。
是，其实像刚刚讲到不管是你去拟定计划去落实真的在执行啊，也不会只是单单说我只想要节省一个月嘛，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养成一个全新的习惯。所以在书里面呢，它真的是很长因为它的每一个篇章就是像月份一样，你完全就是好像看着这个作者每个月怎么去度过，然后他每个月的所思所想，可能他会突然感悟到他平常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他面对挫折，以前可能是转嫁给例如说大吃大喝啊，或是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嘛，你可能买的当下就很快乐。我相信有很多像我自己可能也是会那种感觉，其实你心情不好就会想要去吃好的啊，犒赏自己啊，结果这种恶性循环可能第一个让你荷包失血之外，也没有解决你当初困扰烦闷的那个问题。所以你重新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可能同时也重新检视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看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故事，你也会重新去想说对啊，那我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有的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天气可以穿衣，心病却难以就医。错见是烟草低迷，再坚强都有泪滴。昨日的街道斑里，今天只留下痕迹。离恨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天天天上枕着一脸藏在无形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羽化，无奈心结渐渐牵动，现实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老人的哀怨，倦鸟就此散，我曾不乱，沿路的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 天气可以转移，生病却难以就医。昨天失恋早比你再坚强都有泪滴，昨日的街道办理今天只留下痕迹。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悄醒，旧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脸想在你心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欲凰，无奈心结渐渐牵动，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某人的爱恋，倦鸟就此散，怎不乱。我在天边附近的飞翔，寻找记忆中未还盛开的许愿花，你就那么悄悄吵醒旧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形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欲凰，无奈心结渐渐牵动，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扰人的爱恋，倦鸟就此散，
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倦鸟鱼花》。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你锁定的频道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持续跟大家聊很多生活大小事哦。在财富自由行呢，主要都是分享跟财经相关的资讯，虽然半小时的时光，但是还是整理很多重要的内容哦。我们今天聊到的真的就是从消费习惯开始，你要检视去立定目标，然后慢慢去落实，这个改变其实很困难啊，你要打破自己原有的习惯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改变，肯定是因为例如你觉得你钱花太多啊，我要省一点，或者是我想要存钱。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目的跟态度，那你势必就是得督促自己嘛。到底还有哪些方法呢，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哦。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收获》。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寂寞。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
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财富自由行持续分享财经生活大小事，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喽。继续来欣赏这首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收获》。
绕了一圈的你我，终于等到最好的时候。长岛外的风说，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